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学文凭的我成长为技术同修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0日。我是90后大法弟子，1998年底跟随父母一起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，那时我大约7岁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我父母一身的病都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真正的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幸福。但是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协党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，我父母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，一次次遭中共人员的骚扰迫害，我们一家人在2004年被迫背井离乡，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。当时我连初中1年级上半学期都没有上完。在背井离乡的生活中，我逐渐成长为在本地区中负责电脑安装维护的技术同修。开始我对电脑完全是一窍不通，而且我家即使在流离失所之前也买不起电脑，所以说我的技术一点一滴全部都是师父给予的。我们家在成立真相资料点后发现，出了电脑技术问题后，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帮忙维护处理。我手里只有一个教电脑基础使用教学的光盘，就是教怎么开机、关机、打开我的电脑窗口之类的，这种和适合我们做真相资料的电脑系统安全使用的相关软件设置，再有就是那些软件及相关软件安装设置的记录笔记。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两眼一抹黑，当时根本没有人教我这方面的电脑技术知识，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，从 Windows 2000 XP 时代的安装操作系统及设置操作系统和相关安全软件设置等，到 Windows 7时代的封装部署系统技术，让我在不到1年左右的时间里，从慢慢熟悉到轻松掌握了这方面的电脑知识及技术操作，并把这种封装部署系统传播给其他同修，也交给了外地同修。到现在，我也熟练掌握应用技术论坛的技术同修们提供的更方便、快捷又更加安全的安装电脑系统技术。有专业同修感慨道，没有人教就做到熟练掌握应用这些电脑知识技术，在一般情况下根本做不到，这真的只有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才能做得到的，我们才能亲身经历见证这种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少年得法，精进实修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4日。下面我把我的修炼故事点滴写出来与大家交流。一、少年得法，精进实修。1996年我在上初中，学习非常刻苦，我喜欢争第一，我需要不停地背各科老师讲的题，尤其是政治题，我感到特别枯燥乏味，就连老师也是单调的、机械的，按照参考书照本宣科上课，做题也是有固定答案。我生来喜欢思考，时常会提出课本之外的疑问，而老师有时候也回答不出来。比如我会质疑，如果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，那为什么现在这么高科技，这么发达了，咋还实现不了呢？如果真的按需分配了，是不是随便拿超市的东西，而不用给钱了？或者说没有超市了，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往那儿一放，随便拿呗？如果是的话，干活的人勤快的和懒惰的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按需分配呢？还有物理课，我也会思考，如果地球围绕太阳旋转，是谁给它加的力呢？在星球运转过程中，是不是有一定规律呢？这又会是什么力量在主导呢？还有历史课上，我很喜欢看小字部分，在中共历史课本里，是不把考试重点的部分放在小字体部分，或者不编入书本。我记得有一课是介绍世界三大宗教，小字部分介绍了释迦牟尼佛的修炼过程，里面明明承认悉达太子修成佛了，为啥还说无神论呢？很多问题让我感到困惑，也使我有强烈的寻找答案的心愿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经过同学介绍去看法轮功录像，一进屋就感到强大的祥和的能量场，每个先学大法的弟子都和善地接待着来听法的人，让我倍感亲切。当我看见旋转的法轮出现在屏幕上，我的全身一震，看见师父的照片，我所有细胞似乎都在呐喊，就像孙悟空被他师父从五行山下救出来，他边跑边喊师父师父那种感觉。师父讲的法理字字震撼着我，回去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一遍转法轮，我的所有问题一瞬间全消失了，我就这样看似偶然地得法了，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。从此我在课余时间一天不落地去练功点学法练功。我以前因为学了假气功，身体不好，面黄肌瘦，师父为我净化身体，我吐出好几块黑色浓痰，拉了一早上肚子，我的身体得到净化，面色红润，走路生风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从太阳飞出一大串五颜六色的大法轮飞向我，我在人们的上方很近的空中。此时一个洪亮而又悠远的声音说，现在已经到了末法末劫时期了。梦中我想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修炼的机缘到了。瞬间我就下了云端，来到人间的学校，在学校的环境开始修炼。我把这个清晰的梦告诉了晚上学法点的同修，大家很受鼓舞。我又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了几个伙伴，他们也来学法了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做人的意义，还有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凡事要争第一，以前只要哪次考试没得第一，我就会吃不好饭，上火， 非要想办法起早贪黑学习，争取得第一，好胜好强的心非常强，而且通常考试之前通宵达旦学习，弄得睡眠不足，每天学习很累。学法后，我注重严格要求自己，提高心性，学习生活中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心态平和，放下求名的心，与人为善，不斤斤计较。师父给我的智慧打开了，我突然之间觉得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机械的死记硬背，我边听老师讲就记下来了，甚至有的知识不用故意记，自然而然就印在脑海里，当然就不用起早贪黑背题了。理科题我不用再海量刷题了，而是思路神奇的敏捷，如果偶尔有不会的题，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背法，思路就出来了。课后剩下来的大量业余时间，我就反复学法、背法、练功。我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全年组第一。有一个上一届留级到我们班的女生，她的成绩始终不如我，我怕她上火，经常课下帮她解题，她很感动。老师们都非常喜欢我，很多班级里甚至学校里的活动都会让我参加。有一次，老师让我帮他发卷子，发到最后一张时缺一张，我想我是修炼人，要时时处处为别人考虑，把我的卷子给最后的学生了，我去和老师说我再去印一张卷子就行了。老师对我很生气，意思是印卷子还要耽误半天时间，因为那个年代我们设备很老旧，老师用铁笔在蜡纸上写题，再手动一页一页用滚刷蘸墨印，费时费力。我自己去印卷子的地方独立印完卷子，等我回到教室，有的学生已经写了很多，我平和地坐到座位，很快写完了。等考试成绩出来，我还是第一。英语老师说我的语文卷子写的就像答案一样。在最后升学考试中，我轻松考上自己定的目标，而且还得到一笔丰厚的助学金。二，坚定修炼，注视正法。就在我沐浴在大法中快乐的修炼时，1999年7月，邪恶的江魔头开始对大法疯狂迫害。那段时间，学校电视里天天播放污蔑法轮功的视频，连哲学课老师也不好好上课了。班主任出于上面的压力，三天两头把我叫到办公室去，要我不许再练功。那时我天天默背师父红岩中无存理的法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虽然我知道我会面临什么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。法轮大法教人重德行善，提升道德，做好人没有错，我不会和任何邪恶势力妥协。我要告诉人们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，电视上都是造谣抹黑。有一次，哲学老师在课堂让我谈谈对法轮功的看法，我就大大方方地当了主角，给大家讲法轮功真相。我从科学角度论证了大法的超常，原本老师是让我批判大法，可却成了我讲真相的好机会。一次，学校领导专为我开一个批斗会，很多朋友怕我遭到打压，各种方式劝我妥协。我说，大法是正法，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、善、忍、修炼做好人，难道做好人有错吗？我内心里不停地背师父的法，不动心。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，谁也干扰不了我。最后没开成，不了了之了。后来邪恶迫害升级， 竟然利用各大媒体开足马力宣传取缔法轮功。学校也出于上面压力，说如果我还继续修炼，就给我开除。我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，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。我想，我要找个地方说理，不能任由邪恶无法无天造谣诬陷。于是我借了钱，和一个同修商量一起去北京上访。可是到了北京，还没等我们递上上访信，早有便衣警察在天安门到处抓法轮功。我俩被警察塞进警车，警察把我们拉到一个大院子里。大法弟子虽然都素不相识，但是互相核实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大家都是一个心愿，都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让政府还我们师父清白，还我们合法修炼环境而来。这个地方关不下了，后来警察把大法弟子拉到一个大体育场，我随身带的大法书被警察抢走了。我十分难过，觉得没有保护好大法，但是我包里的小录音机没被收走，我被警察拎起来摔向水泥墙。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，不疼，我感觉就像在皮球上弹回来，根本伤不到我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，我起头领身边同修背《论语》《红岩》，我让自己所有细胞都融在大法中，不停背法。大家的背法声音响彻宇宙，这时感觉那些警察像微生物一样渺小，大法弟子的身体大到像宇宙那么大，具有无比的威力。后来大法弟子坐下时，我把小录音机打开，播放济世普渡音乐。警察四处找，也没找到声音从哪出来的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，这个小录音机最终一直伴随着我回到家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站起来抱轮，大家看到天上有大法轮和大法船，我们知道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。大家都增强了正念。到了晚上，警察把我们非法拉到看守所，因有前面的同修做得很好，犯人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冤枉的，他们都知道大法好，我们绝食反迫害。有的人同情我们，把他们在那里高价买的苹果给我们吃，我们谢过并婉言拒绝了。警察给我们野蛮灌食，扇我耳光，我不害怕，依然平和地和他说法轮大法好。警察抢我的法轮章，我奋力抵抗，他把我按在地上，用他的皮鞋踹我的头，我不感到疼，是师父在替我承受。后来有当地警察把我们押回当地拘留所，我被非法关押半个月，他们逼我写污蔑大法的话，我绝食抗议，不与邪恶妥协。我最后被无条件释放回家，家人都替我担心，他们惧怕中共的邪恶，让我签字就没事了，以免误了自己的前程。我告诉他们，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了自己的良心，与打击真善忍的邪恶妥协，昧着良心去骂师父，那还叫人吗？家人们既无奈又担心，每天过着担忧的生活。2001年，中共邪党黑幕策划了骇人听闻的天安门自焚事件，我的父母害怕极了。看了新闻之后，马上意识到这是江魔头又要污蔑大法，毒害世人了。我告诉父母，这自焚是假的，这几个人绝对不是练法轮功的。师父说过，关于人自杀是有罪的，真正大法弟子是为了提高心性做好人的，怎么会去自杀呢？表面一般稍有常识的人马上就能分辨出来，但却欺骗了很多不愿自己独立思考的中国人。我想 不能让老百姓受毒害。我在偏僻的乡村，村里只有我一个打法弟子，我没有制作真像的材料，我就自己手写一张我想到的自焚疑点，去另外一村子找一个同修，一起上常人家去念，他带路，和人说明来意，我给人念，有的人听了马上明白了。后来我想，如果能有传单该多好啊。于是我来到城里，因那时我基本不认识城里同修，以前在练功点学法练功都互相不认识。我走到一个垃圾桶前，发现有一份传单被撕碎成小半，我小心翼翼地捡起来，把它们拼接在一起，欣喜地拿回去，用胶布粘好。就这样，我有了第一份真相传单，那是明慧网下载的真相，说的比我说的全，我就按照这张传单内容给人讲真相。后来学校怕我上北京，我被关到拘留所，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城里同修。后来出去之后，我因为躲避邪恶的抓捕，流离失所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大量发真相传单，挂条幅，贴标语，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明白大法真相，早日脱离邪恶的思想控制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三，我及家人有师父保护。父母因为经常听大法真相，所以他们明白了真相，尤其是我父亲，虽然他没有修炼，但很尊敬大法，护身符天天不离身。有一次，父亲坐着农用车拉沙子，走到半路，车一下子掉到一侧大沟里，车斗竖起来，把父亲摔出去，掉到坑里。父亲说，当时他第一念就是摸到上衣兜里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求大法师父保护。后来上岸之后，发现自己啥事没有，父亲和我说大法师父保护了他。父亲对大法的虔诚尊敬很让我感动，帮我精心保管大法书，也愿意看大法书和真相资料。2022年，父亲再次得到师父保护。年前，父亲突然感到不适，口吐异物，到了医院，医院都不敢收，让转院。我当时不在他身边，等我赶到时，父亲状态不太好，浑身无力。我马上趴在父亲的耳朵边告诉他，要一直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别怕，师父会救你的。父亲明白的点点头，我放心的离开，回去工作了。次日医院再次检查，竟然说父亲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可以出院。父亲自己也感觉没有难受和疼痛感觉。前后一周左右，父亲就回家了，之后一切正常，直到现在，年近80的老父亲健康快乐生活。父亲感激师父的保护，在此特让我对师父表达感激之情，谢谢师父。有一次马路有冰雪，我开车着急回家，急踩刹车，车在马路上旋转起来，我当时吓坏了，车失控了。我把眼睛一闭，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这种情况只有师父救我了。我感到一股力量把我的车拖起，放到一个地方停下来，睁眼一看，我的车竟然不偏不倚地卡在了一个车身形状的船形坑洼里，车卡在那里不动了。我试着打开车门，车门没事，可是我闭眼睛的时候，明明听见车玻璃咔嚓咔嚓响，以为玻璃碎了，可是玻璃什么事也没有。等大车来人把我的车拉出来时，我车竟然没事，而且是没用大车带回去，我们直接开回去了。第二天上班，和同事说起来，他们都感到震惊，说我有神佛保佑，捡了一条命，谢谢师父。 我到了结婚年龄，我想要和一个大法弟子组建家庭，师父就给我安排，让我认识了一个同龄同修，他家一家基本都是修炼人，后来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一个大法小弟子，他善良活泼，学习成绩优异，我们一家人正在努力精进，听师父话，想办法多救人。我的工作虽然由于邪恶的迫害失去了，但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，时间少，工作不累，工资高，而且有大量时间学法，做好三件事。我们一家人有一个小集体学法练功环境，我非常珍惜，我们也互相提醒，提高心性，精进实修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